罗登云想要杀人灭口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咱们说了，有人打了一支袖箭，这支袖箭打得倍儿准呢，正刺中了罗登云的手腕子，啊，噗，这一下罗登云是疼痛难忍，哎呀，疼了疼了，鬼头刀落地，他用左手一护右手的手腕子，这一愣的功夫，再看华棱寺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呀，唰唰唰唰唰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多少人跳落院中，为首有个人高声喊喝：“
呀，那个呆小子们，你们跑不了了！”
还用问是谁吗？为首的正是赵壁小脑瓜，后边跟着小老腿黑世杰、李俊，再加上小一朵梅钱亮、钱里独行、张景龙，外加上三手将祝清明等等等等，都是顺天府的官人啊。那时候赵壁他们怎么赶到这儿来了？哎，本套书赵壁是个了不起的人啊，你别看打仗不行，足智多谋，这主意都是他出的。他给施大人出了个主意，头一招叫打草惊蛇。怎么叫打草惊蛇？请旨搜查明珠的府，连着搜了五天，这叫打草惊蛇。第二方案叫引蛇出洞，只有打草惊蛇，蛇才能出洞。果然把这卫六给惊出来了。咱没说吗？卫六一离开明珠的府，早有人就暗中盯上他了。盯着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千里独行、张景龙、小一朵梅、钱亮等人。赵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了，密切注视着明珠府的一举一动。说在城里头清查户口，这都是虚招，实招都是暗中监视。顺天府的官人一直在明珠府的周围蹲坑，这下蹲个正着。所以啊，卫六把赵壁他们全给领来了，埋伏在华棱寺周围，觉着里边火候也差不多了，赵壁这才一声令下，指挥人等动手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呦，他们这一出现，罗登云吓得魂不附体呀，扭头便跑，脚尖点地，是飞身上房。你想那还走得了吗？他还没等到房上呢，三手将祝清明又发了两支袖箭，肉肉左右屁股蛋儿一个上一个，俩眼钻上，这玩意儿受得了吗？哎呀，这罗登云整个说起来了，本来那袖箭外头还露着一咕噜，他一摔下来，屁股先落地，噗噗又给钉进去了，没把他给疼死。把赵壁指挥人等过去把罗登云生擒活拿。与此同时，那俩小帮凶马九、侯青也全被生擒活拿。烟果和尚脑袋上挨俩包，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刀，也被官人生擒活拿。还有那小和尚全给逼上了，投降，我们投降，我们没敢动，拴上，拿绳全给拴上。赵壁把手一挥，搜，搜了半天没搜出什么来，大伙长出了一口气，行行行行。来到了卫六的近前，卫六没人理他，就在那躺着，他也没法跑了。现在这个毒劲儿越来越厉害，是越来越厉害呀、啊！五官抽搐，脸有点发青。赵壁这么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可是关键人物啊！说什么不能叫他死了，快点抢救！把卫六整到屋里头了，进行抢救。 你说也没解药，怎么个抢救法儿？赵壁真有绝的，我说、啊、就得叫他吐啊，把这毒气得表出来，看看这华龙寺肯定有茅房吧，有屎汤子，有尿没有？快点崴点的给他灌，叫他吐。您听起来太荒唐，哎，实质百灵百验。大伙儿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，哎呦，灌了不多时，魏六一张嘴，哇哇哇，带路吐啊！把肚子里的毒水吐净了，鼻子翅一扇呼、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行行了，给他洗吧洗吧洗吧，哎呦，呛死人！另外哪位身上还有其他的解药，给他吃点也顶用。谁身上都有解药，拿过来又给他灌了点，总算把魏六这条命算保住了。赵壁心说这个人至关重要，怪不说跟我长得一样的，真他妈一个德行差不多少啊！等魏六明白过来之后，赵壁跟众人打招呼，众位啊，对此人不要强横、哎、这人是顺毛驴，得骂死他，叫他爱听，让他别反抗，替咱们办事，替咱们说话，懂吗？明白明白。等魏六明白过来之后，赵壁笑呵呵来到他近前，我说老兄啊，怎么样，舒服点了吗？喂，别玩这劲儿啊，咱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。哎，人不亲，一亲一不亲，刀把子亲，刀把子不亲，祖师爷还亲呢，是不是？我们明白，你是受人利用了，然后再杀你灭口，你说多他妈缺德呀，是这么回事不？你说说，您是赵壁？哎，对了，你看咱俩长得还都差不多少。我赵老爷，您说的是金石良言的，我是深受其害，妈的来的，明珠这小子太不够意思，他把我坑苦了。是啊，有仇就得报仇，有冤就得报冤，有气就得出。嗯，咱哥们儿说话办事撂地摔三节，不能拖泥带水，你说是不是？就是脑袋掉了碗那个疤，这口气咱不能不出。我说老兄啊，明珠到底怎么使用的你？能不能跟我们讲讲，为什么最后还要把你给铲除？哎，一言难尽呐！我倒了霉了，我一时糊涂，我上了当了。罗登云这个狗日的，他把我介绍到明珠府，算把我坑苦了。赵老爷，你挺够意思，大家对我也挺够意思。我现在没旁他，就即使挨刀，我该说的话我也得说，咱说话平心而论，不能扩大其实，有什么咱说什么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哎，对了，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呢。先别着急，你肚子有点发空，先吃点东西啊。去去，我看那饭菜还有没有，给端来，然后让好朋友吃点。大家团团围住，净说拜年的话，把魏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，眼泪掉下来了。赵老爷，各位老爷，我向你们如实的交代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大伙儿这才明白来龙去脉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心说明珠啊，你真够歹毒的你。要不是把魏六给逮住，黄天霸冤沉海底。嗯，你怎么这么毒辣呀？看来魏六是至关重要的，在回顺天府之前不能让他有分毫差错，得格外保护。因此赵壁众人保护着魏六，其他人也挨个审了审，唯独这罗登云一句话也不说，光哼哼。嗯嗯，好好好好，你不是不张嘴吗？ 有你张嘴的时候，你不说旁人还说呢。赵壁一看呢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在华龙寺做了安排之后，派专人收拾善后，其他的人为了保险起见，全装到口袋里头，只要不闷死就行，也包括魏六在内，然后装到车上，大家保护着，兢兢业业回到北京顺天府。到了衙门门前，赵壁是长出了一口气，谢谢来谢谢来，把口袋打开让他们通通风，压在官棚，到这还跑得了吗？捆得结结实实的，让他们靠墙根这坐下，该喝水给喝水，该吃饭给吃饭，不行打他们，因为这差事太重要了。赵壁、张景龙、钱亮等人到内书房来见诗的人，当他们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诗的人乐得就差点没蹦起来，从来就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就是好。赵壁啊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立了大功了，你们是天霸的恩人，也是本官的恩人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谢谢众位，谢谢众位。大人，现在可以说接近真相大白了，那么天霸还在刑部衙压着，下一步您说怎么办？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就得开庭审问，把这事儿步步都得落实了。是，不过大人，我倒有个建议，在没审问出结果之前，首先得保密封锁消息。对，你说的对极了。另外，咱不能单独审讯，以免着外界说咱们徇私舞弊，对不对呢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您在审问的同时，最好把玉清太王、把神力王、把梁九公，还有刑部正堂那个赵炳坤都请来，让他们也听一听，给咱们做个证实。哎，到了那会儿，哪怕抓住这些人都死了，咱也不怕了。嗯，说的太有道理了。马不停蹄，事不宜迟啊，今天晚上就来个突击夜审，马上得把人给请来啊。他写的请帖，派专人送出去了，都在北京城，那还不快吗？玉钦太王接着请帖之后，眯缝着眼睛琢磨半天，这师不全搞什么名堂啊，还请我去，也没说明什么原因，光说有重大的事情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到顺天府溜达溜达也是好事儿。告诉送信的人，我届时参加也就是了。是，这事儿搁到一边，神力王接着请帖了。神力王一琢磨，肯定有重大的事情，估计石不全不能请我参加呀，难道说跟案情有关？他们破了案了，不可能啊，能那么神吗？但是又感觉着是案件的事儿。神力王告诉手下人，告诉送信的，我届时参加。他们都不说，单说那位刑部正堂赵炳坤，赵炳坤这些日子睡不着觉啊，关上门哪也不敢去了，他准知这事儿没完，皇上接管了，指令顺天府负责，把他晒到旁边了。赵炳坤心说，大概我这官儿也算当到头了，我得利于明珠，我倒霉也倒在他身上了，等着挨处分吧。但是皇上没有降旨，这官儿依然还存在着，他是心惊肉跳啊。接着请帖他就一愣，师大人请我到顺天府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无论如何得参加，到底看看他们干什么。他也答复了， 长话短说，掌灯以后不久，头一个水王先到的，石大人亲自迎接，笑脸相迎，王家千岁，您了来了，我石大人有什么喜信儿吧？可以那么说，一会儿王爷自然明白。嚯，还跟我卖关子，好好好，我听一听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神力王进了客室，刚坐下，报玉清太王驾到。哎呦，连玉清太王你也请了，这举动可不小。行了，本王也接一接。他是晚辈，他自然得接了。他跟石大人到外边跪接玉清太王。老头子八九十岁了，好几个人搀扶着，颤颤抖抖从车上下来。石大人呐，你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抖了散了，什么事儿啊？飞钱火票的，非叫我来不可。老人家，您不来这事儿解决不了啊，所以请您老人家金身大驾光临，您看个热闹。
啥热闹啊？
这会儿保密，一会儿您就清楚了。
哎呦，还挺神秘的。好好好，哎，神力王爷在这儿呢。
啊，我也在这儿呢。王爷您往里请吧。众人搀扶着玉亲太王到了客室，居中而坐。他们刚坐下，梁九公到了。为什么请梁九公？他是皇上的代理呀，皇上能来吗？他来就等于皇上来了。一见面，梁九公掏着问石大人：“石大人，有什么喜事？”公公千岁有特大的喜讯，一会儿您就明白了。
哦，
是跟黄天霸一案有关吗？正是正是。好了，那我也就不多问了。最后来的赵炳坤，你看赵炳坤堂堂一品大员，见着诗的人是点头哈腰，他心里发虚啊。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厅堂，赵炳坤一看，呀，都来了，这干嘛？这是挨个磕头，挨个见礼，最后坐到侧座。众人在这品着茶，赵壁从外边进来了，大人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可以升堂了吗？就在您一句话的，外边准备。
是，
赵壁出去了。施大人站起身来，满面陪笑，做了个罗圈揖。各位王爷，赵大人，梁千岁，请大家金身大驾，赶奔二堂，本府要审问案子，请各位旁听。
哦，问案叫我们听。
众人陆续来到二堂，一看桌椅调摆好了，正座。当然是顺天府府尹师的人了，其他的人两旁归坐，都在这旁听。二堂上一场肃穆庄严，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般。别看师的人长得不怎么样，冠带整齐，是居中而坐，神采奕奕。主要的原因，他太高兴了，很难抑制心情的悸动，把虎胆一拍，啪，来，带位令，
带位令，带位令。
内审之前，赵壁早就做好了工作了。这位令表示了，赵老爷你放心，你们对我够意思，我对你们也够意思。我现在不想死不死活不活，我不想立什么功，我就实事求是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你放心吧。来到堂上，魏六跪倒，两旁陪审的这些人的一看呀，
我真活脱像赵壁。哎，
赵炳坤这么一看就明白了， 闹了半天，黄天霸一口咬定有个人酷似赵壁，我就认为这不存在呢。闹了半天果有此人，已经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了。魏六往上叩头，罪名罪该万死，叩拜大人。石大人点点头，魏六在。你究竟是怎么杀的人？谁叫你杀的人？为什么陷害黄天霸还不从实给我讲来？讲的是越细越好。是大人，各位容禀。这魏六振振有词，把始末缘由的经过啪啪啪啪啪一铺一解，有头有尾，一直说的被捕，一直说的罗登云要杀他灭口，这些事全说了。堂上的人听完了都傻了，都神力王半天没喘过这口气了。哎呀，明珠啊，明珠哎，我就知道你鬼点子多，知道你为官狡猾，但是皇上对你特殊信任呢，但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你如此的歹毒啊，你心狠如蛇蝎，这都是你干的吗？看来这不是编的，会说不如会听的啊，明珠啊，这回看你还有何处。神力王长出一口气，往椅子上一靠，喝了几口茶。梁千岁一听啊，哈哈，明珠是这么一种人呐，你真够毒辣的，这出戏闹了半天是他导演的。黄天霸被屈含冤呐，差他把命搭上了，看来人心叵测，这梁公前头的心呢都凉了半截啊，活着觉得可怕，周围都布满了恐怖，这人怎么这样？玉钦太王听了一半就睡着了，老头岁数太大了，等大堂上没有声了他也睡醒了。到哪儿了？到哪儿了？神力王一笑，老人家您怎么那么困？哎呦，在府里没事就睡觉，我听了我胡了八秃的，我就知道他妈明珠这小子不是东西，他怎么陷害人呢？该杀该杀。又睡了。你看上了年纪的人就犯这毛病，这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但是人他要到了有这份儿在这摆着，足以引起大家的共识。但是说那赵炳坤，赵炳坤脑袋上的汗鼻子大大往下直淌，心跳成了一个了。哎呦，难怪明珠派人给我送礼，我幸亏这东西都在那保存着，这要把我株连在里头，我脑袋也保不住了。原来此人如此。